Eric 今日美政2022年2月8日杰利荣源在美国又引发争议，最高法院的判决中规中矩，但是深层次的问题得不到解决。大家好，我是 Eric， 这里是今日美政，这是一档用耳朵听的关于美国时政的分析节目，是用美国人的视角去看美国。今天我们要谈的是一起最高法院的判决。周一，也就是昨天，美国最高法院给出了一项临时性判决，要求继续使用阿拉巴马州现行的国会议员选区地图。很明显，这又是一起关于杰利荣源的法律诉讼。关于这个杰利荣源的历史和现状，我在过去很多期的今日美政中都介绍过，这儿就不复述了。有兴趣的听众可以在今日美政网站 jrmz.org 上用中文杰利荣源去索引，或者说英语 gerrymandering 来索引，都是一样的。索引的标志在网页的右上角有一个小放大镜的那个标志。但是这儿呢，我还是想重复一下我的一个观点。美国的民主制度的基本构架诞生得太早，而且它修改的过程过于繁琐和保守，所以早期制度设计里的很多缺陷就一直保留到今天，无法改善。这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这个福特公司传奇的这个 T 型车，在当时那肯定是一个革命性的创造，但是在今天看来，这个 T 型车当然就满身都是问题。加拿大以前也有这种杰利荣源现象，但是加拿大在上个世纪60年代就修改了自己的选举法，采用更公平的第三方机构划分选区的办法，就规避了党派之间恶斗造成的不公平划分选区的这种杰利荣源现象。美国是看得到学不到，其实一句话就可以说透，杰利荣源的本质就是选举作弊，就是采用田忌赛马的方式来增加自己党派的在选举中获胜的可能。你让党派们自己去划分选区，这就等于是让裁判参与比赛，这个其中的不公平一点都不难发现。但是生性保守的美国人要往前迈出一步都是很困难的。当然这儿要注意，美国已经有11个州做出了和加拿大一样的改革，他们就不再存在杰利荣源了。但是绝大多数的州，应该至少有33个州是存在杰利荣源现象的。那么2021年美国公布了最新的人口调查的结果，美国是每10年做一次人口调查，然后各州的议会呢可以根据这份新的人口调查结果来重新划分选区。好，这就要说到阿拉巴马。阿拉巴马州啊有7个国会议员的名额，也就是说有7个国会议员的选区。这个州是一个很有名的南方保守州啊，曾经有过很恶劣的 3K 党活动的历史和私刑处死黑人的历史，很残酷的。在过去啊，民主党是保守党的时候，这个州选出来的议员几乎清一色都是民主党人。而到了罗斯福新政之后，紧接着肯尼迪总统啊、林登·约翰逊总统啊，他们就把民主党领导成为了一个进步的政党之后，共和党出于生存的原因执行了所谓南方战略，他们大量的吸收了因不满北方的民主党人的进步而脱离了民主党的南方的保守势力。那么从这个时候开始，在美国的历史上叫第六政党时期逐步成型的这个阶段，共和党和民主党就出现了角色的互换，共和党从一个进步党转变成一个保守党，而民主党则相反。那么从这个时候开始，阿拉巴马州也开始全面的转为了共和党州，选出来的议员几乎全部是共和党人。当然这个时候啊，黑人已经有了投票权，而这个州的黑人很多，所以这个州的共和党人就采取了田忌赛马的策略，把大部分的黑人都归到同一个选区。那么这样呢，阿拉巴马可以出现一个民主党的议员，但是共和党可以稳稳地囊括剩下的6个名额，这个就是田忌赛马嘛。那么黑人选民占到阿拉巴马州有多大的比例呢？ 27%。 按照这个比例的话，黑人至少应该在两个选区里是有竞争力的才对。但是最终在阿拉巴马州掌权的共和党人依旧把他们几乎全部框入同一个选区， 从而在地图上就设定了民主党胜出的机会只可能被限制在一个选区中。当然这个做法就受到了当地民权运动的抗议和起诉。那么伯明翰联邦法院的三名法官一致裁定，这个选区的划分是违反美国联邦投票权法，就 Voting Rights Act 的。那么这条法律的第二条中就规定，禁止任何导致美国公民因种族原因而被剥夺投票权的做法，也禁止使得少数族裔参与政治和选举他们的代表的机会少于其他人。法律的措辞有点像这个数学定律啊，严谨但是很拗口。那么阿拉巴马联邦法院的三名法官一致认为，在阿拉巴马不同的种族的人投票确实具有明显的倾向性不同，那么这种选区的划分就使得黑人团体的代表性被限制了，因此是不符合投票权法的。所以议会应该重新的划分选区，使得黑人选民至少在两个选区中是有竞争力的。联邦法院的判决规定，阿拉巴马议会需要在两周内递交新的选举地图，如果他们不能够按时递交出这个符合投票权法的选举地图的话，那么联邦法院将会指定一个无党派的选举法的专家来代为指定出一个选举地图。这个显然又动了保守派的蛋糕了。共和党人于是把此案上诉到了最高法院，要求最高法院否决联邦法院的判决。一般呢，很多人认为目前美国最高法院进步派和保守派的比例3:6，因此进步派并不占优势。但是我一直以来比较反对这种提法，好像这个最高法院的大法官是根据自己的政治倾向去做判决的。我认为美国的最高法院是美国专业素养最高的大法官的集合，在这个群体中呢，确实也可能存在个人的政治倾向的影响，但是总的来说，他们是能够很好的执行所谓法律工具人角色，也就是说，他们会最大限度的排除个人的政治倾向，而按照法律的规定来做出判决，他们的公正性不应该受到质疑。但是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法律的文字规定其实在任何时候都是僵硬和漏洞百出的。文字是死的，人是活的。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们也必须要根据自己的理解来重新解释法律。这个时候，他们的个人政治倾向就会影响到他们做出的判决。但是，这两者的先后次序是不同的。首先，他们是公平公正的法官，我们需要尊重他们的判决。其次才是那种个人政治信仰的影响，这个是在所难免的。所以我们可以抗议这个结果和判决是否公正，但是不应该因此怀疑最高法院的公正性，除非我们看到明显的歪曲法律的理解。好，这里有一个原则是，最好的法官应该是一个法律的工具人，他应该像一个机器人一样去按照法律的规定来下判决。如果法律是不公正、不公平的，那么修改法律应该是立法机关，也就是议会的工作。法官在不违反人性的前提下，必须按照现行法律来执行判决。好，做了这么多的铺垫，那么周一最高法院给出的判决是什么呢？最高法院给出的判决其实很好的体现了这个原则，他们试图要做一个工具人，但是不太完美，这个后面再提。在保守派占多数的最高法院最终以5:4的比例只是有限度的同意了阿拉巴马州共和党人的上诉，他们并没有否决州联邦法院的判决，他们表示说最高法院不干涉联邦法院的这个判决，但是鉴于中期选举在即，修改选举地图的话会造成一定的混乱，所以不支持州法院关于立刻修改地图的主张。换句话说，州法院最终如何判决，最高法院目前不介入，但是呢，在中期选举之际依然会使用目前共和党人的杰利荣源选区图。首席大法官罗伯茨他是一个温和的保守派，这一次呢， 他是加入了三名进步派大法官的行列，所以造成一个5-4。在他所写的反对意见中，他表示说，下级法院的判决正确地使用了现行的法律，最高法院没有必要终止他们的判决。罗伯茨大法官认为，最高法院可以去听取阿拉巴马州的上诉，但是不应该在判断到底这个选区划分是否违法之前，就去先终止下级法院的判决执行。我觉得这个反对词是非常有道理的。最高法院在这儿并没有判断谁对谁错，但是你却先去终止了一方的行为，这个是有点太主动了。很多人希望美国的最高法院是一个被动法院，也就是说不要去积极的干预社会和政治。我对这个看法的态度是有两面，比较复杂。一方面呢，我也认为法院应该是一个最终的裁决机构，法院应该是被动的，而不是去主动的引导社会的这样一个力量。但是另一方面，很多美国最高法院不合时宜的判决也给美国社会造成了巨大的伤痛。比如说那个著名的种族隔离也是一种平等的普莱西案的判决，就导致了美国尤其是南方地区长期的种族隔离，形成了美国今天黑人待遇成为巨大社会问题的这样一个结果。这里我多说两句啊，这儿有一个现实问题，就是美国的宪法规定了要增加一条修正案，也就是说宪法要前进一步是异常困难的，后来随着党派的分裂已经变成了不可能。有一些华裔学者甚至把它作为宪法很稳定的一个优点来加以赞许，但事实上这个是美国与生俱来的一个顽疾。什么意思呢？这就意味着大量新出现的社会现象和分歧无法可依，你必须要通过重新理解宪法来做出判决。换句话说，大家只是心照不宣，维持了文字上不变的宪法，但是宪法的真实的含义依然是被改动的。比如说女性的堕胎权实在是在宪法中是无法可依，最后只能通过一个可笑的隐私权来宣布女性有堕胎的权利。这个就是这种重新解释宪法的一个明显的弊端，但这个还不是最糟糕的。问题在这儿，如果你是通过议会来正常的修改宪法，当然你这个就需要降低修改宪法的门槛，对吧？如果你是通过议会来修改宪法，你还能够通过充分的讨论、辩论、充分的缓冲、接纳各方的意见，这种修改是相对成熟的。但是现在这个工作是谁在做呢？是只能由那9名最高大法官来完成，由他们来决定如何重新解释宪法。我充分的相信这9个人的品格和他们的专业素养，但是你把实质性修改宪法这个工作交给9个人去决定，这个未免也太草率了。所以很有意思，在这儿我们看到了一个历史的悖论。正是因为美国的开国先贤们希望保持宪法的稳定性，过高地设置了宪法修改的门槛，结果导致今天的美国的宪法修订只需要9个人就可以决定。所以人类的智慧再一次受到自己的嘲笑。好，这个扯得有点远了，说得有点偏，我们还是回来说这个案子。在这个案子中恰恰自由派和罗伯茨大法官采取的是被动执法模式，也就是说不干预下级法院的做法，在没有判决之前，最高法院不干涉各州的这种内斗。而保守派的5名最高大法官呢，则是过于操切，他们的愿望是在于避免选区出现混乱，但事实上这个时候你还没有判决，你还并不知道州法院和阿拉巴马州政府到底谁更合法，因此你贸然去阻止下级法院判决的执行，这个就显得最高法院有点太积极了。好，我们回到开头，很多人会觉得美国是一个年轻的国家，但是我的看法是恰恰相反，美国是一个最古老的现代民主国家，因为它史无前例的根据孟德斯鸠人为设计的三权分立的制度，成功的建立了人类第一个现代民主国家。 那么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美国是现代民主国家中最古老的一个，可以算是鼻祖。但正是因为美国人在之后的民主实践中过于保守，导致今天的问题越积越多。最高法院可以通过九个人的表决就可以修改宪法的理解，参议院可以通过 filibuster 实现少数人对多数人的统治，总统得不到议会的支持就可以通过行政令的形式绕开国会来执政，而各级议会可以在自己掌权的时候通过竭力容援来进一步的巩固自己的权利。选举制度的核心是什么？就是你这个选出来的结果要能够代表民意，而民意的代表性在美国变得越来越低，甚至到最后，现在美国已经被踢出了民主国家的行列，而成为所谓有瑕疵的民主国家。我们也许会看到一个老大帝国的衰落，如果这个老大帝国继续沾沾自喜地保守下去的话。好，以上是今天的今日美政。美国的最高法院竭力容援以及美国人的这种保守性每次我谈起来就会有点情绪，所以今天的话多了一点。好，我们今天就到这儿，明天我们再见。